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迪欧 Pro》专题节目。西蒙，
我是冰，
我是小李。
哎，咱们今天继续之前那个人造意识的话题啊。
对
对
对, 对，今天是他第二期。
上次我们其实也预告了一下这期节目的内容。
对，就是关于人的意识。就其实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我发现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讨论。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当做这一期的开始来讲。
哦、
就是有挺多人在说。哎呀，这个人造意识啊，最俗的一点就是他们要成为人的意识。
对，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人的意识呢？他们其实可以完全走他们自己路、
嗯、
发展出一种比人更高的意识嘛。哎，我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
嗯，
我觉得如果他要牛逼啊，他最后还真得就成为人的意识、
哦、
所以说人的意识到底怎么就牛逼了，他怎么就这么特别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要主要来说的话题了，然后扭转一下
特别之处 啊,
啊，扭转一下大家对人的意识挺糟糕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人类社会当然有很多问题啊，等等等等的。
但是意识还是
啊、但这么说吧，就意识可能好坏我们挺难说它，但它厉害是真厉害。
嗯，嗯哦、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厉害的问题，虽然你可能觉得这类问题都挺傻逼的，但其实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人造意识跟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社会上用到的或者说到的，其实更多是人工智能，对吧？像
对。
AlphaGo 啊 ，OpenAI 啊，就刚才。刚刚就打 DOTA 二打赢人类顶级玩家那个 OpenAI，
嗯，
然后这种是更多是人工智能。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以这句话来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也是这个计算机学家，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名字极其难念，叫做 Dijkstra 啊，
美国人
肯定不是美国人，但是他生活在美国，他是哪个裔我不知道。这个 Dijkstra。特别像东欧人啊，不是捷克人啊，哪的人不知道。
对，
他说过一句话，哎，这个话呢在游戏里面有引用，你看我强行圆回来，在集合做节目还是得说说游戏。就是这个守望先锋里面的禅牙塔这个角色，
嗯，
他就经常会说一句话， Do I think it is to ask do submarine swim， 就是我思考吗、其实你就是在问潜水艇是不是游泳。
嗯
啊，这句话就出自这个名字极其难念的
Dijkstra
这个人之手、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叫潜水艇会游泳吗？就是从游泳的功能上来讲，那潜水艇当然会游泳的吧，比我们游得更好，游得更深、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用游泳来说潜水艇，潜水艇在游泳，小孩子会这么说啊、哎，你看潜水艇在游泳，
游泳、
但大人不会这么说，
诗人也会这么说，
诗人会这么说。也就是说在比喻和隐喻的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说潜水艇游泳，但其实我们知道潜水艇跟游泳最大的区别啊，就游泳是一个称呼人的行为的词汇。
对，
也就是一个东西只有知道自己在游泳，并且知道自己游泳的目的，这个玩意儿才叫游泳。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在水里游，尤其是人造物都可以在水里游，但我们不称呼那个为游泳。
嗯，
所以禅牙塔说，当我在思考嘛的问题的时候也一样，其实思考是一个修辞人的意识的词汇，只有人这么琢磨的时候才叫思
考。
OpenAI 和 AlphaGo 下围棋那东西不叫思考，
叫运算。
对对，比如说我们说AlphaGo 在思考，那其实也是一种比喻和隐喻。那这里就引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那思考凭什么就比运算要好呢？就思考的特殊之处在哪儿？我们现在憋着劲想让电脑也获得思考的能力，这就很有意思啊。这个意思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大家特别是游戏玩家的这个心理上来讲，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多人游戏越来越火，
不愿意和 AI 打了。
对，因为和 AI 打真的就没有人和人打好玩。比如说夏就有一个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玩炉石传说的习惯，
对对对，
就是折磨别人然后虐待别人。但如果折磨和虐待的是 AI， 可能虐待一两次还行啊，你要再多虐待就会觉得
没有意思，
还有点自己在干嘛呢，我的事儿，对吧？
浪费时间。
对，但如果折磨和虐待的是人呢，就要有意思的多。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游泳、是思考、是任何东西，人跟人的交互就比人跟机器、跟非人的交互要有意思的多。
还是那句话，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啊！对 对， 对，
变化更多样嘛。
对
对，
它不光是变化更多样。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对方也像你一样在玩儿，
嗯，
就如果对方是个电脑的话，你总觉得就有点没劲，
都是套路。
对，只有对方像你一样是在玩的时候，对方才有所有的这些情绪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的更细一点。
嗯，
所以说我们知道，所以人工智能潜水艇会游泳吗？人工智能会思考吗？其实问的就是，其实很多评论区里面也有人说，其实人工智能最好的方向就是让它有些实用功能，这话说的相当相当没错。
嗯，
就人工智能最实用的发展，当然也是发展出很多人很多实用功能，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但这个东西能不能让我们满足？不能。就我们绝不会满足于人工智能仅仅是功能，我们要的就是意识，我们就要它具有我们的意识。
嗯，
我们为什么非要它具有我们的意识呢？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性，我们需要这种人造意识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就当我们用到社会生活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其他人跟我们的交互。
嗯，
我们需要人工智能也进来。但这个地方就要问个问题了，就我们是不是有病非要让 人造意识融入社会生活？
何必呢？
这个世界上70亿人了还不够你玩，你还要生产出人造意识跟你玩，对吧？就我们为什么非要让人工智能融入社会，很多人一定也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疑虑。而且这个疑虑会问呢，就追求这种社会性是不是个挺低级的行为？因为今天是个这个反社会人格、内向宅向大行其道的文化，
嗯，
就是大家都愿意自称我是，哎呀，我有点社交障碍，
嗯，
还挺酷的。就如果这么对，就如果这么想要社会性，看起来其实是个挺 low 的。你这个人是活得有点 low， 你才这么向往社会性。所以说，非要让人工意识进入社会，其实是不是一个执念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完全值得思考。我绝对不会给这个问题一个正面的答案，说不是，就是应该让它融入社会才好。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我们非要发明一些人工智慧，让它融入我们，我觉得不
是好事，让它变成人，嗯，
对。但就因为如此啊，就这个执念本身呢，就是很好的戏剧题材。这戏剧我们就不说了，上期我们说的很多，
嗯，
其实其原因、其戏剧冲突都在于我们非要让它融入社会生活。
对，
其实有几个原因我们要让它融入社会生活。第一个呢，西部世界就有这样的题材，有的事情我们想对人做，但是对真人做是要犯刑法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你可以对他做。这里面集中的就是性和暴力，
嗯，
所以说我们需要它拥有人工意识融入生活呢，大概就是性和暴力。这个性我可以多说几句啊，不是因为我对这个尤其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个特别好的切入点。
嗯，
也就是说，现在呢也有人造的性的玩具，现在呢也有充气娃娃。
对，
充气娃娃从可以说现在那种很贵的充气娃娃，我知道一个卖好几万那种充气娃娃，不管从外形上啊，从触感上，啊，已经非常逼真了。但你绝对不会，单位没试过也不知道，说不定也挺好的。
绝对不会什么呀？
对，试过的人绝对不会有跟真人的那种感觉。
嗯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东西意识是个特别重要的一环。
嗯，
就是你所
工具与这个情感连接的不同之处。
对，
嗯，
你要的绝对不是那个身体，不仅仅是那个身体和身体形态，甚至你要的绝不仅仅是他的能做的姿势和等等的，你要的是表情、情绪和沟通，在里面很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极大的幻想啊，就是人工现代机器人。
嗯，
那人工现代机器人呢，它就需要人的意识才行。如果它仅仅是套路化的给你一些回答的话呢，你也绝对不会那么爽。
相反，还挺恐怖的，
还挺恐怖的。所以说，但是这里我们
这个可以称为绝对的意识吧， 就是你需要的这个东西。
哎，一会儿我们就要说了，如果他能实现那个呢，他一定就已经有了人的意识，
或者他只需要套路和表演，其实也够了，
这也可
以，
这也可以，这是一种这对，这是一种方法，就让你觉，其实，但你看，他也是让你觉得他有意识才行，
对
啊，他得让你觉得他
还是在做出那个感觉，你让你认为他有意识。
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他真有意识，
嗯
啊，对，但真有意识有时候你要做暴力，你说不定下不了手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一会儿我们会说。但这里我们确实会问啊，就人为什么非要憋着对其他人做出非正常的性行为和暴力行为呢？啊，这是可以问的问题啊。但起码人造意识有一点是想去满足这个，
嗯。
然后第二点，人造意识想满足的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啊，塑造一个人太困难了。比如说你需要一个工作伙伴，你但这个夏肯定不会这么想啊，当然我也不会这么想，但有人可能会这么想。
嗯，
就我同事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没有没有啊，
对对，我就说我们肯定没有。但如果你有人造意识的话，你就难免会想，那我就按我的要求塑造一堆意识来为我工作，不就好了吗？
对
啊，就当然你也需要他有人造意识啊，不然你那个控制跟权力感他也出不来。但这里你也可以问，为什么人非要这样啊？那第三个人造意识需要的问题啊，就是《黑客帝国》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低成本的使用他人。也就是说，今天当然地球有70亿人，你可能也可以找一个保姆，但找一个保姆其实也蛮贵的啊，在中国。但如果有人造意识机器人之后呢，你就可以很便宜的量产的价格去找一个保姆，
对，
那多好啊，对吧？但这里也要问了，我们就这么怎么就这么愿意低成本的去使用他人啊？
嗯，
所以说，这些问题都有伦理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让人造意识融入人类社会。虽然确实这个问题值得反思，但以上三点就是你需要暴力的或者以。你需要以非正常的暴力或性的方式对待他。第二个，你需要他完全符合你对于一个人的需求。第三点，你需要低成本的使用一个人。从这三点呢，其实都是我们相当自然的、很容易想到的，需要一个人造意识而非人工智能一定要融入人类社会的原因。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但第三点，我不认为是这个非需要意识来服务，就是比如说降低劳动力成本
啊，
这个感觉并不是特别需要意识存在在里面。
这里面不是所有工作需要啊，比如说那个钟点工的工作，如果你有高级的厉害的扫地机器人和拖地机器人，肯定当然可以满足其中的一大部分。但其实有一会儿我们就会说到一些其实是机器做不了的，
嗯，
或者说那个事儿本身就像游泳和思考一样，它就是指向人的，你还没法拿机器去做，你要做就得。你觉得，哎，对，月嫂带孩子这个，
是
你很难想机器人带孩子，那不行，对吧？特别是比如说菲佣月嫂，还可以教他语言，
嗯，
那就更不一样了，就得非得人来做才行。
对，就是你每天某一天指望他扫完地就正常扫地，带你回家以后发现你桌上他已经给你倒好了一杯咖啡什么的，这种感觉。
嗯，
对，这个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这机器人最后都能做到，但其实如果天天倒咖啡你也不爽啊，就那种 creative。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为什么这个非是人才行啊。好，这其实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为什么一定是人才可以满足人呢？就以上三点就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满足吗？所以说这里就推到这一点了。其实人的意识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意识，一定要把机器的意识超出人工智能做成人造意识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真的特别厉害。
嗯，
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有感觉啊，我们自己并不总是觉得机器就那么厉害。比如说我们从小用过计算机，那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比你可快
太多了，
快太多了。
嗯，
对。
但你们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哦呦，那计算机太厉害了，天天觉得把它当神一样供着，觉得自己不行。也就是说，光计算速度快没什么。包括这个 AlphaGo DeepMind 这个 AlphaGo， 已经在围棋的项目上能够下过人了。
嗯
嗯。
但其实大在那两天，大家都说啊，我有危机意识啊，人造意识啊，太厉害了。但其实真没拿当回事儿。就现在我们也真的没有谁因为这个阿尔法狗真心恐惧啊，觉得完蛋了，机器人要统治地球了。是因为他能做到那样的事情，当我们知道其原理之后，我们其实知道啊，那其实这个东西应用范围也没有那么广啊。
对，
其实这不会怎么样。包括最近这个 Google 这个 Google Duplex， 就是可以打电话这个，对吧？
嗯，
我们也知道他演示那几段挺好的，你要真用来打的话，很多时候你话说复杂了也未必听得明白。
嗯，
而且说实话，就能够以这样的客服打电话，这个人呢有电话以来就有客服，就有人工坐席，这做的比他的好太多了。
是，
就是现在说实话，现在人工智能虽然让我们已经很惊讶了，但还远远没有比上甚至普通人的能力，就更不要说挺厉害的人的能力了。但可能围棋啊、象棋啊、下棋这种 所谓有限的游戏啊，
有固定套路的
做的，是做得蛮好的。但是其他的社会性工作啊，跟人差距很大。所以说说起来，人确实跟机器相比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的学习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我们可以学很多在机器现在学起来都极其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图像识别，就对我们来讲，小孩子有意识之后就能够做非常好的图像识别，分得清这个物体和那个物体，直到今天机器人都做不到，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人去训练机器人做图像识别，都还没有很好的效果。特斯拉汽车撞死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白色的路街和卡车跟背景融为一体的看不出来，但对人来讲这东西本能嘛，不是问题。包括人学语言，而且很多小孩子三四岁就能够明白语境，能够明白大人话里有话，能明白那个意思，
是。
但这个对机器人来讲，现在你投入很多精力的机器人在语言能力上依然很不同，更不用说人再长大一点啊，就可以学会社会潜规则，学会很多社会模式啊，这个
说怪话什么的
啊，对。为什么一说潜规则就想到说怪话呢？ OK，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啊，人的学习跟机器人的学习能力非常不同，而且人的学习能力，就我们这颗人脑如果是个电脑的话，包括它可能是软硬件一体的，这个东西的学习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就如果每天哪天我们能让机器人具有这样的学习能力啊，这个就是个极大的飞跃，而且我要说这个学习能力呢，还就是跟意识绑在一起的，你还不能我们把意识撇除就保留这个学习能力，不行，这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玩意儿。所以比如说我们知道
什么原理，这是
这个原理在第三期我们会详细说，
我看好想知道，
环环相扣，
对对。但现在我们会说一下，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的东西叫神经元算法，从命名上呢，它看起来是跟人的神经元的工作原理类似啊，其实就是各个节点结成网络计算，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在比喻人的大脑，绝不代表神经元算法在模拟人大脑的计算模式，完全不是。因为人的大脑除了神经元还有化学递质，
对，还有递质。
现在我们还在慢慢了解白质和灰质，就是非神经元部分的一些蛋白的部分，它们在人脑里面的作用。所以人的大脑其实远比神经元的电信号传递要复杂的多得多得多。所以神经元算法只是在模拟人脑很小的一部分，但已经是现在最前沿的部分了。怎么去模拟人脑完全的部分呢？这个
太远了，
我们第三期会说，这基本上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创造性，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总是容易把学习和创造性分开，我们认为呢，人工智能啊，现在先搞好学习的部分，未来呢再搞创造的部分。我们也认为人好像是你一边学，然后学好然后呢你去创造，但其实不是。我们通过小孩学语言的过程就知道，其实学习语言的过程和创造语言的过程是一个过程。小孩子学你的一个说法，他不会原样复述，原样复述那是很小的小孩，大一点的小孩就自然的会演绎的，或者不用演绎吧，演绎这个词也还有别的意思，他就是会跳出你的框框去使用它，有时候是错的，让人啼笑皆非，就小孩子那种语言错误。但我们会发现这个学习跟创造的关系其实非常大。创造这里要说一个，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观点啊，我们总认为创造就是创造，但其实创造里面有一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太寻常了，我们总是把它省略掉。但其实创造这个东西啊，如果要完整的表述出来，是创造好的东西，对吧？你不会把黑暗料理当做创造，而且说实话，黑暗料理也是他想创造好的东西，他搞砸了，
失败
才变成黑暗料理的。
对，搞好了就变成凉拌方便面了。
对，凉拌方便面。对，这里就要说一个重要的东西了。其实啊，人工智能作曲和人工智能作画在90年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应用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很成熟的人工智能作曲和人工智能作画呢？这跟人的一个东西相当相当有关系。因为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人不仅在创造，人还在创造好的东西，所以人的创造过程是连创造带筛选一起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作曲，它你给他听10000首肖邦没那么多乐曲啊，你给他听巴洛克时期的乐曲吧，他听那么10000首，他几秒钟给你做出3000首来，而且3000首都是把那种最不好的剔除的。但这3000首里面啊，你要选好的还得自己听。
对，
但我们有一种办法，觉得创造出来困难吗？你听多简单，你听就听听呗，创造才是难的部分，分辨好的东西挺简单。哎，不是， 就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物理学有个特别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拉普拉斯小夭的实验。这个今天不就没时间在这细说拉普拉斯小夭实验了。但这个实验最后有个结论，结论是说信息的获知和选择一样是要做功的。以前我们认为获取信息和甄别信息不做功，这东西挺简单，不对，这东西跟创造信息几乎一样难。
一样的，
对。所以说，如果人工智能作曲和作画一次给你出三五千幅，没有什么价值。就以前有个说法，就是猴子在一个天堂里面有无限的时间，就随机的写文字，是不是他创作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作品？
嗯，
啊，从逻辑上是，对吧？他无限的往下做，他还真是给了无限的时间，
他总有一天可以写出来了。
但意义何在？
嗯，
你要从那么长里面选出来，你要花多大的精力能选择和甄别的出来？
嗯，
所以说这就是人工智能作曲作画跟人不一样，人其实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选。但人工智能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什么曲子是最好的？
对，
真的很难。
所以这不是一个牵扯到主观意识的判断力的问题吗？
好坏是我们人想出来的一个标准。
嗯，
但难道我们现在你不享受这个，你不觉得它有价值吗？
是有价值。
你话可以这么说啊，这太主观了。但你吃红烧的时候你也爽，对吧？
嗯，
你听巴克你也觉得好。这里恰巧说到一个，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创造性跟人工智能模仿的区别，是我们的学习能力跟机器学习能力的区别。巴赫为什么好，恰恰不在于巴赫跟其他巴洛克乐曲像的部分，反而在于巴赫跟其他巴洛克乐曲不像的部分才是好的部分。
嗯，
但人工智能现在做的是我要做出跟其他东西套路跟它像的部分，但我们知道人的创造反而不是这样，
人是要破解这个，
反而你是要做出不好的部分，不是不好
的部分，
不一样的部分，而恰恰那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才最重要。
嗯，
而人脑呢恰恰就有这个能力，人脑不是，虽然人脑有经验主义，人脑也能够做模式识别，也能够识别模式运用模式，但恰恰人脑是在一边运用模式里面一边超出这个模式。但你想，哎，你给他设计一个随机数它不就完了？没有这么简单啊。这个第三期我们会说这东西要做到了那真是一大突破了。所以说机器跟人的学习能力，不光它学习能力不如人，他在学习跟创造的结合上跟人也有很大的差异。
嗯，
所以人的意识在这方面呢确实很厉害。所以说人的大脑和意识呢，其中就有一个东西，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我们之所以能够超出这些模式和套路，跟我们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给人工意识自由呢也是一个题材，就是觉醒题材嘛。
嗯，
人造意识觉醒的题材就是自由，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AlphaGo 的时候有一个笑话啊，就是阿尔法哥输给李世石那场，我说完蛋完蛋了，哇，他故意，他都知道故意输给人了，这太厉害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这个笑话为什么大家一听都笑，而且都觉得这个笑话言之有物？其实说明了很深的道理，
更接近了人的
意识。说明他明明可以赢而故意不赢，这个是只会发生在人身上的悖论，就是你明明喜欢他但是不说，你明明可以赢但是不赢，你明明不必做还反而要去做。
对，
这里面呢恰恰体现出人的自由，而自由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意义。但这里我们要说，我们现在都有种感觉啊，感觉人的意识和自由啊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砰一下蹦出来的，就是随着漫长的时间蹦出来的。所以说对于人造意识呢，我们也有一个想法，认为哎，我们只要随着今天这样发展下去，它总有一天会蹦出来，就
忽然到某一天
那肯定它就觉醒了嘛。其实现在很多题材比较懒的都是从这开始编，就是当天他只要我们都没想给他意识啊，就随时他发展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他就获得意识了。
对，然后获得了以后还互相装傻，说这帮人类还不知道我们有意识
啊。对对对，
装傻。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对进化论的一个盲信，这是对两个东西的盲信。第一是对我们的科技啊一定会源源不断的继续发展下去的盲信。
嗯，
但其实你对电脑了解的你就知道，那个摩尔定律啊，就每九个月运算速度翻一翻的已经停止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就是科技发展的黄金年代就19世纪20世纪。
嗯，
就这个之后科技还能不能像那样发展啊，就我就这么说吧，不会，就这就是不会，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那第二呢，即便能那样啊，进化论是不是可以改变一切？就你想要的一切都用进化论能够弄出来，这不就是炼金术吗？说白了，就如果你这个方式相信进化论的话，就跟相信炼金术也没区别，
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对，包括它一定能出来的，就简单一定变得复杂。
嗯，
所以说自由和意识啊，就人这么牛逼的这个意识啊，它还真就不能从这个运算里面突然哪天蹦出来就涌现出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它不行。但这是我们第三期的关键内容了。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那在人的意识里面呢，有一个意识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语言跟意识的关系，这是今天要着重讲的。语言本身有个特别有趣的方面，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大家可以想啊，这一点特别精琢磨。我们知道人的视觉进化的是特别厉害的，
对
对吧？跟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视觉确实很有长处，而且我们认知世界，我们大脑的功能基本上都供视觉。我们都知道啊，大脑可能30%的能量都供给视觉，70%剩下其他所有的部分。但是，人跟动物差别最大的这点语言，居然不是靠视觉。我们最后居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基于视觉的沟通方法。当然，你说最后书写文字，那书写文字另外一回事了。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几个文明发展成书写文字了，而且书写文字跟口头语言呢也是有很强的传承关系的。
什么意思？少数几个文明发展出
书写文字、
书
写系统，就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有口头语言，
对，
但只有几个
有文字，
有文字，其实就是巴比伦那边发展出了文字，埃及发展出文字。和我们
和语言结合在一起，视觉和语言结合在一起，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其他都是就是说话而已。
对，就你看中国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方言
是
没法用文
字
写下来的，但是你最后总归可以套到这个汉字体系下，你给它找一个相近的字音给表达出来。
对，但为什么我们进化出这么牛逼的视觉，这么依赖视觉的一个物种，发展出跟意识关系最大的一个能力语言，居然不用视觉，而反而用别的？这个东西就太有意思了。而且还要注意一点啊，现在我们让机器学语言都困难的，那我们要知道人的意识牛逼之处不在于我们学语言，我们发明了语言，就语言不是我们从其他地方学来
的，
不是从自然界里模仿出来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你说这意识有多牛逼啊？就机器人哪天创造个语言给我们试试啊？当然，这就强人所难了，强机器所难了啊。好，关于这个为什么竟然不是视觉呢？我们留到之后。就是一会儿就会讲啊，我们先说说语言对意识的重要性。就两个问题，立马就大家就能感觉到两个问题跟生活都极其相关。第一，有非语言的反思吗？就当人这个反思 reflect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反思是不用语言反思的？
哎，是不是就是大家常想的那个话题？就是我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是一定有语言的，
一定有语言的。你很难想象不用语言跟自己对话，比如说，哎呦，昨晚做的不太好，你可以想，哎。我为什么要用我昨晚做的不太好这个话，如果不说这话我该怎么想，就没得想，不说这话你就没法想这个问题。
对，
那第二
就无法思考了，
就无法反思，也不可以思考，其实可以思考，人是有图像思考的。
你说思考跟反思是
不一样，它虽然都用思这个字，但在英文 reflection 和 thinking 是两个
概念，
各个完全不同的概念。thinking 我觉得有 graphic thinking， 你是设计师你应该最
知道，对，因为我
是有图像思考的，但 reflection没有图像 reflection， 你有回忆可以，但回忆是回忆，
反思
在回忆之上。
什么叫反思啊？就我回忆，
就你自己琢磨你自己。
我怎么这样啊？
对，
我昨天为什么说这话呀？
对，你说哎呀，上次太冒失了。
对，
你甚至不光用语言，
节目里说的不好。
对，你甚至还一定要冒失这样的词啊等等的东西。就首先没有非语言的 reflection， 那你说有不 reflection 的意识吗？没有，意识就是 reflection。
我操，
人就是反思，就是人跟其他动物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人才知道反思，人才知道自己跟自己对话，这就是扯到意识科学，扯太远就不说这么多。但大家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太值得争论的，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其实是没有无反思的意识，你可以想象这就区别很大。计算机程序有自检。只要你知道一点点编程，你就知道有很多计算机程序在执行完了之后会执行某种自检语句 if then 它自检啊，如果这个 then 这东西是反思吗？这东西不是反思，对吧？这东西不是反思的根本原因，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编写计算机程序是用一套类语言的方式去编，跟还不一样，但被计算机接纳的时候，它已经是非语言的形式了，
它只是执行一套程序，
就是逻辑链。
嗯，
对，计算机感
受语言是为了方便人来
人来
编写它，
但计算机执行是逻辑链，所以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反思，对吧？所以计算机理解语言，理解我们写的语言，是完全以数学的方式理解的，但我们理解语言和我们反思的时候，可没有人在计算，在推算。但你要炒股，你反思的时候可能离不开计算啊。但我们比如反思节目做的不好啊，哪期说的不好，或哪期说的牛逼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是不用这个来做的。所以说，没有语言呢，人其实就不会有意识。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黑猩猩的意识跟人意识好像，黑猩猩啊，抚育小孩，互相打架，还会偷情，甚至有的小猴子还会学会用钱，我们觉得这跟人蛮像的，但其实我们知道它跟人差距其实非常大。
那并不是意识
啊，对，就是我们觉得像呢，有这种一厢情愿，或者说确实跟其他动物比啊，已经好像好像了，基因也好像，行为也有点像，但好多行为黑猩猩就没有，就比如说语言就没有。黑猩猩直到现在还在丛林里面那么过，我们现在都住在3000万人的大都市里边了。
钢铁丛林啊，
对，钢铁丛林，差距真的非常非常大。
嗯，殊途同归啊。
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于语言在想的，我们总想计算机比人厉害，就在于它需要语言嘛。计算机跟计算机间直接传达思想不就完了吗？甚至很多科幻小说也想象啊，有很多外星人他比人厉害，这个外星种族啊是没有语言的，他们之间是直接传达
思
维
的，
三体啊，
直接传，他们直接传递思维。但这话可以这么说啊，这么想想也蛮有意思的。但说实话，你仔细想想，怎么叫直接传递思维？是个什么感觉？什么是直接传递思维？如果他们能直接传递思维的话呢？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
嗯，
也就是说，说到思维这个东西啊，就如果就是人说这种思维的话，他必须靠语言传递，他还没法不靠语言传递。站在人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你根本想象不到什么玩意儿是可以直接传递的思维。
嗯，
如果能直接传递，就不是思维，它就是你自己琢磨事儿的时候的感觉。如果人跟人之间那么传递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是人跟人了，他们就是一个人了。
嗯，
就如果他们能分开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必须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信号传递思维。语言呢，就是里面最牛逼的一个信号，它就已经脱离信号了，它是我们发明出最牛逼的一套符号系统，可以来传递我们的
思维，
不光思维，你给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就可以传递你的命令啊，传递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光是思维。
对，其实小岛秀夫在做完 MGSV 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伊藤计划，他非常同意他几个观点，其中一个就是语言是用来传达思维和思想最高价。
而且 MGSV 里面的主题也是语言啊。
对，这个今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会可以把它展开来说。
语言学的这个东西。
对，然后还有就是语言是表达思维最高效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语言可能就是人灵魂的载体。
对
对，
就海德格尔就说嘛，语言是存在的家啊。这个20世纪哲学说了很多，有机会我们再把游戏的语言学拿回来讲一讲，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再多说几句语言。
嗯，
这就要回答那个问题了。这么牛逼的视觉动物居然发明了一个不基于视觉的传递方法，你说多奇怪，就这帮人最后非得用听觉来传递他们的东西，不用视觉。所以这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就是因为语言是抽象，因此呢它就绝不能是视觉。因为如果它是视觉的话，它就无法抽象，它就必须具象化。所以但这个起源其实不太可考啊，语言的起源。但是我自己节目里面，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靠谱的一个假设，这不重要了。
反正电台录过是吧？
录过，之前说
语言
的起源，
对，
关于语言起源的。但不管怎么
说不重要，感觉还可以稍微说两句
其实非常重要。但他
是老说不重要，我靠！
我现在说一个，其中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为什么不能用视觉，非要用听觉呢？就是因为语言本身其实是一个计算机现在都搞不定的东西。就是类别的思维，就是类比 analog， 就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知道什么叫路，什么叫车，什么叫马路牙子，
是
我们能把它区分开，但这也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对于山来讲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垭口，什么叫山峰，什么叫山坡，什么叫山谷。当你看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连在一体的，山啊是一个连续的曲线。它只有脱离了视觉，变成某种非视觉的东西呢，它彼此才有这么大的分别。当然你知道山谷跟山峰这区别其实蛮大的，但是垭口跟山峰有时候就是没啥区别，它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山峰之间不就是垭口吗？对吧。所以说对这种东西呢，语言恰恰就是它不像看上去那样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称呼出来是语言。比如说蚊子的翅膀、鸟的翅膀、蝙蝠的翅膀，看上去有很相似的部分，但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后来从知道解剖学之后，你都知道当时解剖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器官长出来的这三种东西。但我们从语言上都管它叫翅膀，就是语言恰恰就是在找不同的里面相同的部分，或者相同里面不同的部分，这是辩证的，不重要。但这个东西呢，恰恰就是眼睛看到不是那样的那个玩意儿，所以它要脱离眼睛。而这个能力真的非常厉害， 就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学界还有人相信这东西是外星人带来的想法，因为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难想从地球上自然进化出来，真的就很难想象。所以虽然这个东西听起来荒诞不经，但今天欧美的科学界真的有很多人依然相信这东西，如果你用地球本身去解释它，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这么牛逼视觉的动物会产生这么的一个想法，真的很困难。所以你看，这是人工智能认识到马路牙子和我们认识马路牙子最大的区别。直到今天，人工智能识别马路牙子还是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直到今天，这个话题都是讨论在怎么精确的能够分辨出那个形状的东西它是人，
对，
而不是说我直接分别出来它就是个人。
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对于人工智能而言，马路牙子跟路面跟路街是在一套数学关系里面，也就是它算过这个值了，就是路面，在这个值以下就是马路牙子。它是在一个连续的数的系统里面，这节是路面，算到这节是马路牙子。但对于人而言，路面、马路牙子、人行道、墙面是坐落在我们语言的系统里面的，而语言本身是一个网状的系统。从这点上，我们今天用人工智能来识别马路牙子跟我们识别马路牙子就是根本的区别，而我们其实身体力行的知道这套网状的语言系统它的威力有多强大，
对，
就学习能力就有多强，你可以立马透过其他几个东西就知道这是什么。
对，
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讲，你每次都得单独拿一个算法去让它促使它学会是那个。
对，
但它背后可能能够依赖一个这种卷积神经网络的算法作为基础，但你得每个都得单挑，就什么是猫什么是狗都得单算一次。但对小孩来讲，识别猫和狗其实在人小时候学长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个学习过程快到他看两三只狗的，哦，这是狗
就知道了，
这是猪，他能分辨，哎，这个狮虎，哦，狮虎就是老虎跟狮子结合，对人来讲这东西简直太容易了，就计算机分别狮子和老虎，如果杂交出狮虎让它分别，我操，要看真的太困难了，
他就直接显示
太困难了，
三个问号，这是没见过的东西，
包括我们还能够分别，哎呦，这个人看着是个混血，哇，这对计算机要分别这玩意儿是这个人是个混血呢，真是他现在认出人就不容易了，认出可能从肤色上认人和种族上认人容易，但认混血这个东西啊，真是人。包括我们在东亚的人中，我们能够特别微妙的看出，哎，这肯定是个日本人嘛，长得不像中国人。就不光说电脑了，对欧美人都很难分啊，就
亚洲人都长一样，
都长一样。
但我们也觉得黑人都长一个样，是吧？
对，
黑人都是摩根·弗里曼，
就都有那么帅就好了。就这个东西对计算机来讲呢，其实真的都很困难。所以语言对人真的很重要，它不光用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对世界的整个理解呢，也坐落在这个语言里面。所以计算机如果搞不定这个，它就不可能有人的意识，人也不可能脱离这个玩意儿有意识。我们知道著名的海伦·凯勒那么牛那么厉害，真的是眼睛也瞎了还聋哑，竟然学会了语言，还能跟人交流，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还能写书，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他不能的话，那他就没有意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了。那所以说，在人类不知道自己为何发展出语言的情况之下，也不可能让机器赋予这种能力。
你可以怎么说？就是我们今天
因为他并不知道原理，所以他如何来创造这个？
哦，那倒不是啊，就是对于语言的原理，比如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啊等等的这些假设，虽然我们知道语言在最远古20万年前是怎么起源的。但今天语言系统的描述还是有很多方法。
啊，这个我知道，但是让他彻底的学习
当然很困难了，
很困 难,、
很困难，这个我们在第三期会讲讲，这个到底难在哪。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当人类在发明计算机编程的时候，最早那帮极客把给计算机的这个程序叫做 language，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对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感觉是一种人机沟通的方式啊。但其实跟人跟人沟通方式相当不同的。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人意识出问题是怎么回事，然后先来看看里面还有些别的部分跟意识 高度相关的。为了学会语言，为了记住这套符号系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记忆，
要记住。
所以记忆跟意识的关系很强，包括西部世界基本上就是在探讨记忆如何产生意识。
对，
你赋予它了长期记忆，它好像就能涌现出意识。
嗯，
但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东西啊。但记忆跟意识呢，确实很有关系。我们知道人有一个相当难解的病症，这个病症绝对比癌症难治啊，就是阿兹海默症，
老年痴呆症
绝对比癌症难治。老年痴呆症慢慢往下呢，就是人逐渐丧失意识的过程。
对，
到他认不出亲人，到没有明显意识行为， 就发现哦，对不，失去意识了。
嗯，
对，
你只能每天伺候着他，其实很麻烦。
所以这个病症是丧失意识的一个，最终丧失意识。
对，而且这个病症的基本体现其实是全脑的萎缩啊，但先萎缩是这个边缘系统，所以体现为记忆的萎缩。
嗯，
对。
所以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出记忆切除、记忆丧失跟人的关系。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例，这个叫 Henry Molaison， 这个 Henry Molaison 小时候自行车事故造成脑损伤，
嗯，
所以一直有癫痫的症状。所以说当时有臭名昭著这个脑白质切除手术，
对对对，
那会儿还不知道呢，就给他切了。但切的这个人呢还好，那个医生其实当时已经对白质切除手术，特别是额叶白质切除有所感触，所以医生用了很多的时间的测验，切除了他的内侧颞叶，颞叶就是脑两侧的这个，
嗯，
你耳朵上面这个部分，这个颞叶，内侧颞叶就是靠里边部分，这个里边部分就跟那个海马体，就人的这个 limbic system， 就是管记的部分在最里边很有关系，所以切除他右侧内侧颞叶的时候，就切除了一部分他的海马体，
嗯，
他的大部分的杏仁核和内鼻皮层都被切除了。切除之后呢，导致
杏仁核是那个恐惧
阿米巴了，对，
嗯，
就导致这个人短期记忆完全丧失了，他就产生了两种遗忘症。就顺行性遗忘症，意思是说未来发生的事一概不记得，因为他
未来发生的事
就是他未来经历的事，不是预言功能，
嗯，
就他新经历的事，对，他新经历的事，
新经历的事
一概不记得，
嗯，
还有逆行性遗忘症，就过去的事啊也慢慢开始忘。逆行性遗忘人身上都有啊，我们背单词你也记不住，
对
吧？反正怎么着你都没有那么好的记忆，
逐渐就忘掉了。
对，这个人身上呢就更明显，所以这个人新的事一概不记得。
多长时间？
直到他死，很长时间。这个人活得还很长，
嗯，
活了80多岁，但这个人最后生出了乐观、天性、自嘲的性格。
啊，是啊。
这里面要说的就是，一会儿跟其他相较，就说明他丧失的不是长期记忆，因此虽然短期记忆完全丧失，新的东西一概记不得，他依然能够保持他的意识，而且能保持这样的意识。你让这个人画五角星，根本画不出来。就画五角星这个过程所需要的短期记忆 working memory 都大于他的记忆了，
嗯，
但是你不断的训练他，不断的训练他，不断的训练他，让他最后不看就拿手这么画，画得出来，肌肉记忆有。
哦，
对，还好他小时候也学会了语言，能有语言能力。也就是说这个人海马体管的记忆啊只是记忆的一小部分，这特别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想赋予计算机记忆，很多时候在类比人的图像和文字记忆，
嗯，
而非人的下意识、潜意识、肌肉记忆和非陈述性的记忆这部分，
嗯，
我们老觉得，哎，那个它不就有记忆的吗？计算机好像你这么比喻，好像你的这个数码相机有记忆哈，你看起来照出的照片，存了2000张照片在里面，那就不叫记忆。就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发现记忆是很多元的。他丧失掉了这种陈述性的记忆能力，不代表他丧失了所有的记忆，
嗯，
他的意识可以维持，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再反过来看，还有一种病啊，叫这个 HSAM， Highly Superior Autobiographic Memory， 就超级记忆症，
超忆症，
就这种人过目不忘，
嗯，
真的过目不忘
啊，这个我好像
太痛苦了，
对，很难受的，
对，
这个，
你都可以问，哎，之前我们俩去过公园，你知道吗？啊，知道。就是2016年3月24号下午，大概是3点10分，我们进去了。
然后看过的书什么？
你那天穿的这个就全部都记得。全世界现在大概确诊的有60例这样的病例。黑镜里面有一集啊，就想赋予人这样的记忆能力，它是用一个脑内存储，你自己拿眼睛倒，用 AR 去看。我们也会觉得，那人要不忘那多好啊，
太痛苦了，
对吧？但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人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平时难以有持续的注意力，
嗯，
就对他们来讲啊，注意力是一个很难获得的技能，而且对他们来讲呢，每天被这些细节填充，
全是细节，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意识到记忆这条系统啊，我们总容易从记忆的角度去想它，
还有遗忘，
对，但其实这条系统还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哪些忘。就庄子在《大宗师》里面就有一个话，就叫做忘，这是道家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人啊，你要达到高境界，最后你要做到就是给他忘了。
嗯，
所以说
能够忘掉他。
对，所以人的记忆系统的复杂性还不在于他有各种不同的记忆，还在于人每天在忘掉一些东西，导致其他东西记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 HSAM 这种人呢，很难做技能性的学习。后来我们就会发现，人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因为你很多时候的忘却就是 第二天早上醒来，前天好的事就删掉了，就跟晚上做梦啊，晚上睡觉就跟删记忆一样。正是这个过程，让一些关键的东西进入你的程序性记忆。所以这种人其实就是丧失这个能力，他睡一觉这东西不删你就学不会。所以人的记忆不光是要记，还要删，那就问题是好。那我们先让
不删就学不会是吗？
对，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好多东西你就学不会，因为你就不知道它关键点在哪儿。但我这么说已经把它极其简化了，就比我这么说的要难，但这么说它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是因为你没有知道它真的部分是什么。所以说这是计算机获取意识的一个很困难的东西。我们让计算机记东西，我们有算法，有方式，有储存，
它全记住了。
我们让计算机忘你怎么去设计一个程序，
该忘掉哪儿？
哎，忘哪儿不忘哪儿，这东西你计算机你要忘一行，这程序就死了，就出 bug 就卡死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太复杂了。
对，
所以你看，
意识太牛逼了。
对，我们记忆其实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在西部世界的假设，我觉得有一步是跳得特别厉害的。它那个金字塔层级最下面是 memory， 然后是 improvisation。然后是 self interest， 确实啊，这个东西说的还有那么点意思，但最关键的就是从 memory 到 improvisation 的部分是特别复杂的，你不能假设你给他 memory 啊，他就能够自然出现这个东西。
对，
人恰恰就是有蛮多动物有长期记忆的，其实蓝鲸啊、乌鸦呀、猪啊这些比较聪明的灵长类都有长期记忆，没有我们的记性行为。就是你不能说这步它就有了，恰恰你跳过了最关键的一步。这玩意儿怎么来的？这玩意儿跟记忆本身的机制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仿生人会不会梦到电子羊？
电子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这个做梦的过程，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人自己下意识的一个筛选过程。
对对，现在大家已经在发现梦、睡眠过程跟这个学习、跟程序性记忆之间非常强烈的关系啊。这个我们有，如果不能赋予机器人这个能力，机器人就不可能拥有。像我们这样的意识，当然我们如果最后有方法去做，未必是睡觉啊，写了一个遗忘程序之类的。
所以现在的科幻小说在提到仿生人会不会梦到电子羊的时候，他们总会下意识觉得做梦这个过程是获得意识以后自发就形成的。
对，但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我们也不好说它是先决条件，
我们也不知道。
对，但你绝对不能说你能够赋予它，因为原因就是让没有这个的你就赋予不了它。
是，
对。那其实 improvisation 这个 improvise 这么一个即兴行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情绪。这也是人跟机器很不同的一点，而且这一点呢，其实已经有个陈词滥调了，就认为机器人人造意识比人强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情绪，他们特别客观理性的对待事情。但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的吗？虽然确实啊，情绪对人是什么关系呢？在很早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启蒙理性里面，就认为情绪是个负担，就是个理性是个特别牛逼的东西，情绪要干扰它。就是没有情绪就有理性的话呢，你就就是很实实在在的。
就是所有人如果都很理性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园
啊。对对对，我们会这么想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呀，这个人造意识就别像人的意识，你什么地方像我们都行啊，你尤其别像我们有情绪，
学人好的地方。
对对，这个情绪化太要命了，你最好能像人一样理性就行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最著名的病人啊，就是盖奇，那个脑钢管穿过下颌骨，从直接把这个腹背的前额叶穿过去那个人啊，他就是破坏了人脑中跟情绪最相关的部分。这个人会怎么样呢？这个人不光没有情绪，他慢慢就没有意识。包括我们也知道，因为脑瘤和各种原因导致刚才我们说那个杏仁核部分遭到切除，或杏仁核部分完全钙化的人，杏仁核不光是恐惧啊，它还可以产生，因为人的情绪是几个基础情绪叠加产生这个复杂的次生情绪的，恐惧是基础情绪里面特别关键的一个，而且阿米格达拉也不光是称出恐惧。当这个丧失之后呢，我们以前我们会认为啊，我这不是成一个毫无畏惧极其客观的人了吗？
对啊，
不是，他成为一个完全做不了任何决定的人。
对
啊，
我们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个情绪在决定里面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认为理性这么关键，包括这个东西跟这个经济学的理性人本身这个假设也有关系啊。我们认为理性人就是他能够做计算，能够知道好赖。我们有时候要求别人，也是要求你女朋友，别你理性点好不好，你别那么情绪化。对。但现在的新的行为经济学也意识到啊，就我们做决策的过程都不能说是不是完全理性的，就理性在里面到底占了多大的分量。情绪其实非常重要，这里面我可以推荐一个书特好，我以前推荐过一次， 绝对推荐过，就那安东尼奥达马西奥那个书啊，笛卡尔的错误，有他一共三本啊，笛卡尔的错误、感受发生的一切、寻找斯宾诺莎、就是在讲情绪在人的大脑决策和整个人的意识观的重要性，这东西真的极其极其重要。其实什么是情绪，我举个例子，例子特别有意思，你去日本街上的一个餐厅一看，这个面800日元一碗，那心里算50多块钱，哇操，太贵了，我去吃711吧。哎，那就要问了，800多日元和50多人民币的区别在哪儿？就你为什么非要算过来？
对，要算一下。
你为什么要算一下？这人的数字还不明确了，800，你手上拿3000日元，你算呗。对
对，
你为什么非要把它算成50人民币？原因是这个原因，你在中国，在你的收入水平之下，你花过无数次50多块钱、10多块钱、2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花的时候疼不疼你自己心里知道。
那个认知体系已经，
也就是说，对50多块钱才对你有情绪的价值，而800日元虽然从理性上你完全知道它是多少，但对你的决策没有意义。
哦，你需要找一下那个情绪，
就是因为800日元没有感知，没有情绪。你必须换成50多块钱的，哦操，这对吃饭来讲太贵了。
说的很有道理。
对，但你看小光在买这些日元东西的时候，他就能直接产生情绪，哇，这个20000日元那怎么样？够贵了还是便宜了？对，他就能直接产生情绪，因为他经常用日元购物，所以建立起了这一套体系。
对，如果你去美国待几个月，待这么两三年，
你也
美元你也就知道
了，
哇，200美元啊，挺便宜的，
你也产生了情绪。
对，但你初次去呢，就从理性上那东西太清晰了，但就是没有感知。所以说。达马西有个特别关键的观点啊，我们总认为情绪本身就是一个次生的东西，是一个伴随的东西啊。你做事的时候伴随出来一个，甭管干扰你还是激励的你，不是。达马西就认为情绪就是认知，情绪就是一种认知，包括你害怕了就是该跑，情绪其实就是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感受都是由情绪来产生这个感知。直觉其实就是从这里面来的，
情绪就是感知吗？
情绪就是一种感知的形式。
嗯，
而我们也知道直觉跟决策有多大的关系。这个人的决策啊，每天做的无数决策，包括我们做节目也没稿子就能巴拉巴拉巴拉往外说，这也不是脑子里想了一遍然后把那话复述出来，就是这么讲。
嗯，
这玩意儿纯直觉、纯感知的东西。你学的读书的过程可能是理智的，就现在这么流畅的往外说的就是自动化过程。这个过程。跟计算机就不一样，比如说 Cortana 跟你说话，那一定是程序最后算出来这句，然后他拿语音逐个给你念出来，但人就是不是这样。如果计算机没有情绪，就不能像我们一样感知，不能像我们一样感知，就不能产生我们的直觉，没有这个直觉，什么艺术感呀、这些东西都是扯淡，高级学习啊，这都是扯淡。所以情绪其实对人来讲是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要发明一个人造意识，它比我们客观，比我们理性，没有情绪，那它 绝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意识。而我们每个人其实要意识到情绪在我们生活中其实特重要，你要做的不是去规避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理性一点，而是合理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合理的产生好的感知。你就会，其实世上最厉害的人就包括大科学家，跟其他大科学家最大的区别并不是他数学比他好10倍，就是他的直觉比他好。就其他科学家还在研究他的时候，就那个人就知道这东西不重要。像高斯，有很多人去找高斯说
数学女皇，
对高斯你看我又证明出一个定理，高斯说这个定理啊，把抽屉拉开你看是不是这个。高斯说这东西我证了一抽屉，只是我觉得这东西
没用，
没那么关键了，所以我在做那关键的事情。所以大的科学家其实最大就是他的直觉。他说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印度有一个神童叫拉玛努金，他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话说拉玛努金跟100以内的树都是好朋友，意思是说我们普通人啊可能对12345有感知，比如说一是完全，二是分数，比如说我们说好事成双，三啊三是个循环对吧，很多事都是三，事不过三，然后四啊四季这些我们有感知，往上23，你说23我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23是詹姆斯吧可能。
这不是一种感知，这是符号关联。
对，
但你知道
不对，
四季啊四元素说啊跟人啊这是一套系统里边的。
对，
说拉马努金厉害在哪儿啊，100以内的数字都有感知，就他完全知道77意味着什么，就我们能说出2意味着什么，5意味着什么，
他能说77意味
着，他完全的知道。但这是个比喻啊，意思是说拉马努金比其他数学家厉害，不是他数学厉害， 是他对于所有的树都有情绪，
嗯，
他对一百以内的树都产生了感知，这是他牛逼的地方。
对，
那么人的情绪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又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回到那个问题了。人的情绪最关键的其实就是社会情绪，我们很多情绪都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就要说这个问题了。我们需要人工意识进入人的社会，跟人的社会融合，是个执念，是一个扯淡想法。包括社会性对人是不是这么重要，那就要说了，社会性对意识非常重要，没有社会性的就没有意识。
嗯，
我们会发现比较高级的动物没有一个是独居动物，
对，
凡是独居动物没有高级的，高级的动物什么鸟啊，其实鸟很聪明啊，我们老认为好像哺乳动物最聪明，其实好的鸟包括鹦鹉啊，包括
对对对，
包括乌鸦啊，比好多哺乳动物，比猫首先聪明的不知道多少。
嗯，
有很多种乌鸦，特别是那个渡鸦，其实比狗还要聪明，
就是经常能在那魔兽里面看到代表着魔法象征的魔法的。
对对对，渡鸦那比狗要聪明，包括大象、海豚、灵长类都是规模比较大的社会性动物。
对，
就那种三五成群的都不会太聪明，就海豚这种就是在交配季节两三千的就聪明的要死。
嗯，
就大象这种总群到七八十就特别特别聪明。对，那种两三个的什么狮子的就差点意思，就是它智商就要低一点，那么几个狼啊就要差点意思。就是社会性跟高级意识的关系特别大，那我们就要问了，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哲学家是静默沉思啊，那为什么狼，特别是独狼应该特别聪明啊？为什么独狼其实智商蛮低的？我们觉得小猴子啊，好几百个一群都看了叽叽喳喳的，但其实智商特别高呢？就是因为社会性才真正给一个生物带来他需要做决策的部分。其实意识最后是要做个啥？包括自由。其中特关键的一个，它就是要做决定。而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不光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看大猩猩的生活，它平时做的决定，当然它也选择，就是俩果子，我先吃这个，先吃这个，但不重要。它做的重要的决定就是人际决定，对他们来讲就是猴际决定。
嗯，
对，这是最重要的决定，对我们也一样。就我们真正做抉择啊，是人际抉择，是人跟人之间的复杂合作。是模仿他人的行为，人怎么学习的？他不是像电脑有一个算法学，他是靠模仿学的。但家里有那么多人，他模仿这个是模仿那个，小孩会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方式。当然有时候强行灌输都不行。特别是在社会性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人对于情境的理解，比如哎呦那个场合你说那话不合适。
对，
什么叫那个场合？不是那个自然环境，是那个人际场合。
对，其实现在说的那个 KY 就是不懂空气，
嗯，
这个空气说的 atmosphere 其实就是这个情境的意思，
氛围。
对，
氛围，
不懂那个氛围。包括最需要做决策的就是理解对方的意图。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实验，就是你给小孩看一幅画，这个画的左边是一个巧克力棒叫做 A， 右边是个巧克力棒叫做 B，
嗯，
然后那个画上有一个那种对话 bubble， 一个对话气泡，
嗯，
气泡上写的是我要 A，但那个图上小孩的眼睛是那么瞟着 B，
哦，
然后拿去问小孩他要哪个。三岁以前的小孩一看，哦，要 A， 三岁以后的小孩逐渐开始意识到，哦，他要 B，
哦，
这个东西啊是猩猩他们不具备的，
嗯，
就人对于这个东西
人际的
读心的能力，也就这么说吧，
嗯。
但是后来有一些就是研究表明，狗在跟人相处到一定情况下的时候，它狗不是自己独立成一个社群，而是它慢慢融入人的社
群，
狗一部分具有了人的这个，它能识别人的行为，
啊，对对
对
对
对，
狗能看你的表情和你的语气。
你不是说它是完全能，
对，
了解和模仿人，但是它少部分具
有
了人的社群的感知。
对，它肯定能知道你今儿高不高兴。比如说你今儿你每次回去狗的都兴高采烈，但你今天回去脸特别臭，你也没说什么，那狗就哎呦操，今天状况不对。对，但这跟我们差得很远啊。
对，这跟人还是有很大很大差距的，
嗯，
包括人特别特殊的利他行为、道德。结盟，人跟人的合作，操纵他人，欺诈，互惠，回报，这才是我们经常做的决策。
对，
我们绝大部分决策就是社会决策。
嗯，
我们的意识如此高级，就是在社会决策之中的。我们做过一个跟我们现在觉得最像的黑猩猩的例子，我们发现人对于自己亲属以外的人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就太平常了，但黑猩猩却没有。黑猩猩对于亲属以外的黑猩猩感受程度很低，
嗯，
所以虽然黑猩猩有社会化行为，有家庭行为，但社会外的行为黑猩猩就是不具备， 这是人发展出来的一个特别特殊的独有的行为。
对，哪怕是新闻上有那种很少见的个例，但不会像每一个人，就绝大多数基本上所有人他很快就会具有这个能力。
对，就是同理心的能力。
嗯，
对，
这个能力啊对于意识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能力你才有那么多决策要做。这里面说了一个特关键的东西了，什么是人际抉择？说白了，人际抉择就是复杂的情绪冲突，对吧？在人际抉择之外的其实大多是不确定性，算不过，算不出来，了解的信息不够多，所以这股票涨跌我不知道，反正赌一个呗。但人际抉择你已经了解的够多了，但就是又爱又恨，这个爱和恨对你来讲都是如此的鲜明，不是因为不确定性。比如说著名的电车难题，
对，
这边一个人火车冲过去，不对，这边五个人火车冲过去，这边就一个人，
一
般道上哗啦给一个人碾死了。你就是知道这救五个人就是比救一个人强啊。
嗯，
另外方面你又极其强烈的就是知道杀
人
不对，
那
也是一个人，就极其强烈。包括我与他人，这个时候我要多顾及我一点还是多顾及他人，这个对量是很分明的。你也知道，哎呀我也想爽，想多顾及我，但好像就是觉得该顾及他人。
嗯，
包括是族群与外族，哎，比如国家里事情，你觉得哎看我们国家还是哎还是有另外的东西，就不多说了。反正意思是说只有这个人际的抉择是复杂的情绪和情感冲突，人际以外的部分呢大多数就是算不算得过来，确不确定的问题。
对，
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东西产生了人的意识。所以说我们需要社会化，不是因为我们档次低，我们懦弱，我们啊怕孤独要社会化，不是，这就是人的本性。
嗯，
所以如果计算机需要有意识呢，如果不能够进入到这种复杂的抉择，就不能有意识。好，这就说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非常非常有趣，就是意识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其实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就是冲突和调节，这里我们回到上期提到的那个，就那个 Deus Ex Machina。
嗯，
Deus Ex Machina 是一个古希腊戏剧的一个装置，它的作用就是他们编戏都想编这种冲突，对吧？
是，
冲突到最后编不下去，编不圆了，突然降神仪式，神出来了，神出来了，然后觉得最后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在今天我们首先其实从戏剧上呢，我们很多是在批判这种戏剧方法，会觉得不好，会觉得是这种简懒的方法，你最后反正编不下去了，这个结圆不回来了，结不了了，你就突然说神出来了，他给你做个裁决，就结束了。但有一点我们尤其要注意，就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文字以前的时代特别牛逼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就孔子就觉得尧舜禹的时代，中国都有三代的说法嘛，
是
就尧舜禹的时代那是黄金时代，之后绝达不到他们的高度啊，之后就是我们能做点事点吧。西方也一样，比如古希腊就认为他们黑暗时代之前的，不是中世纪黑暗时代啊，是公元前黑暗时代之前的麦西尼文明和克里特文明，以及之前的时期就荷马前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之后都是扯淡。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当然今天觉得啊，那是你们知道的不够多，但
记录不下来。
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那会儿的人真的有一种非常通融的认识。所以说 Deus Ex Machina， 我们知道他们那会儿人不会把戏剧当戏剧看，在那会儿的人，戏剧跟神、跟人、跟城邦生活是紧紧的融为一体的。
你还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虽然之前节目里提到过
啊啊，
但是上期节目咱们没说，是麦教授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嗯，
大概就是这样。就古希腊绝大多数悲剧啊，都是这个人身上好坏参半。
嗯，
比如说美狄亚的故事吧，她有个老公，那她老公呢，就为了别的，为了他的政治目的呢，又跟别的城邦的人结婚了。
嗯，
她气不过，就杀了老公。还毒死了自己所有的孩子，这不是最毒妇人心吗？但最后呢，他要逃跑，你追杀他，他逃跑，然后但现在就要问了。但我们今天的伦理看，这有什么可问的？但 OK， 至少从那会儿的伦理看啊，她老公的行为是错在先，他是错在后的，所以这个时候美狄亚就逃跑，逃到一个悬崖边，然后现在要杀他了，就到这儿，这个剧情就推进不下去了，要么就没无处可逃了，就死了就完了。哎，不是，神出现了，让美狄亚逃跑，也就是说。古希腊戏剧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就剧情推进到冲突特别尖锐化解不了了的时候，这个时候 Deus Ex Machina 这个戏剧装置从那调一个人下来，调一个人，这个人扮演神的角色，他来给你做裁决，是这样是那样。所以只有亚里士多德也批判过，说这种现象太粗暴了，
所以这就叫 Deus Ex Machina。
对，这就是 Deus Ex Machina、
从戏剧里来。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大家听到刚才那个又爱又恨， 电车难题，我与他人，其实对我们自己也一样，当你又爱又恨的时候，你最后哎呀得做个决定，其实在你脑内也上演了一个 Deus Ex Machina， 然后最后你做决定，我跟他分手，好，就是 也不能说分手，就是恨占了上风，有时候爱占了上风， anyway 反正你就做了决定了，这个就是人的意识和人的部分了。
嗯，
恰恰是在复杂的社会化决策里面，你面临着极强烈的情感和情绪冲突，为了调节这个冲突产生了意识。好，现在说科学的部分啊，就电车难题，大这边撞死一个人救五个人，这个时候呢脑内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人脑负责外部的主观价值表征的部分，就是说简单点算数的部分，叫这个 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就是背外侧的前额叶，就是你脑门上这部分背外侧前额叶，
嗯嗯，
这部分呢是比较负责算数。
嗯，
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人的道德中枢，就是情感跟道德中枢，就是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就是腹内侧前额叶，恰恰就是卷进去从额头进去这部分。
嗯，
当电车难题的时候，我们会明显的发现一个人他这两部分都同时激活，
哦，
而且很强烈，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信号就会传到他的前扣带回，就是 ACC 这部分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就是紧贴着你脑门往里眼睛再往后的这个部分，会传到这部分。ACC 就是人的
决策，
不是决策，是人调节情感冲突的东西。
哦，
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人意识产生的秘密之地。人为什么产生意识呢？就是因为人面临两难抉择，这个两难抉择让你生出了意识。你想，正是两难抉择，自由才有意义，对吧？
嗯，
就这边是屎，这边是红烧肉，不用你，狗也知道该吃哪个，
狗可能都吃，
对，狗估计都吃。
狗的例子不是特别好，狗一个小猴吧，
嗯，
猴也知道吃哪个，
嗯，
恰恰是两难抉择中间才体现出人的自由，就这个决定里面跟自由没关系，是趋利避害，
是。
正是这里面是有自由，才有意识，才有学习的必要性，才有直觉。所以说人其实做的恰恰就是在冲突和调节两难境地之中，就 Deus Ex Machina 生出了人的意识。但我们知道今天机器就完全不是这样，机器还是取数学最大值，不管它用的是什么数学方式，用的什么神圈算法，从中总有一个，它就像仅仅模拟了我们的背外侧前额叶这个算术这部分一样，
对，
它算出来一个就做那个决策。
对，
这个模式啊，永远生不出人的意识。
嗯，
如果机器不能有两难抉择，在两难抉择中，我们今天其实也不太知道是怎么混合到一起啊，
嗯，
怎么从中生出自由的。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的话呢，机器就做不到。
嗯，
但是我们今天确实也做了很多尝试了，这就是下期的内容。下期我们来讲。今天我们讲人的意识怎么牛逼啊，包括记忆，包括语言，
非常牛逼。
那对了机器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些尝试，做了哪些尝试，有什么收效了，为什么我会觉得没戏。
嗯，
就是他肯定搞不出我们这东西来。
嗯，
所以今天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家意识到人类是牛逼的，
很牛逼，
很牛逼，很牛逼的。哎呀，还有另外一点，
能做到人的意识已经非常牛逼了，
那就牛逼到顶，
还是天生就有的。
对，
就是，但大家也要知道这么牛逼呢，你也可以好好用，你也可以乱用。
嗯，
乱用它呢，一方面有时候既浪费你这么牛逼的天赋，第二方面呢，要胡用乱用呢，它还可以坏得很牛逼。
嗯，
而且可特别坏，那比机器人可坏多了。但好呢，也可以特别好。所以大家既然知道人这么牛逼呢，就甭浪费它。就你要听完之后，你要再浪费自己这么牛逼的东西，就是可惜了。
嗯，
也不用去觉得，哎呦，我看机器意识多好，你要能不像我们才好呢。不，你要有这个自信心，它最后要像我们才好呢。我们这东西真的特别厉害。对，大概我今儿就要讲这些。
OK，
嗯，
对，
嗯，那下一期咱们就聊聊现在的发展哈，
对，就是
人造意识
到底能不能有人造意识这个问题。
嗯，嗯 OK，
帅翻了，
对，消化一下，
消化一下，
对，好，那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